首先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星期三证实已经下令中国关闭驻休斯敦领事馆。多家媒体报道，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我们已经下令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以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外界注意到，此举正值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之间的政治紧张局势持续升级之际。据美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 CNBC 报道，奥特加斯在电邮中表示，维也纳公约规定外交官必须尊重接受国的法律和法规，并有义务不干涉该国的内政。奥特加斯补充说，华盛顿不会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侵犯美国主权和恐吓我们的人民，就像我们不能容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窃取美国就业机会和其他恶劣行为一样。从媒体的报道中没有看到关闭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跟保护美国知识产权和美国人的私人信息之间的联系。不过，美国华盛顿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和国家安全处星期二起诉两名中国黑客与隶属中国国家安全部的广东省国家安全厅合作，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计算机入侵活动，窃取知识产权和机密的商业信息，其中还包括新冠病毒的相关研究。司法部及联邦调查局官员就这一指控举行记者会，在指责中国黑客的违法行为的同时，也谴责中国为这些网络犯罪分子提供了安全的避风港。当天稍早，中共党报《人民日报》属下《环球日报》称，美国政府突然要求中国在72小时内关闭休斯敦总领事馆，称这是华盛顿一个疯狂的举动。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稍后的记者会上说，美国7月21日突然要求中方关闭驻休斯敦总领馆，称这是美对华采取的前所未有的升级行动，中方必须做出正当和必要的反应。不过到记者截稿时间为止，中国外交部网站发言人表态板块还没有刊发汪文斌7月22日记者会的内容。路透社援引一位消息人士的消息称，中国正在考虑关闭美国驻武汉领事馆。此前，中国要求对那些在新冠病毒初期撤离中国，后来被美国派回中国的美国使领馆人员实施健康检查，被美国拒绝，导致美国无法派遣驻华领事馆正常运作所需要的工作人员。也有报道认为，中国驻休斯敦领事馆要求被关闭跟此事有关。另外，中国驻美国休斯敦总领事馆星期二晚上发生火警，当地消防人员赶到现场救火，但未能进入大院。当时领馆人员在大院中用明火烧文件，当地居民看到浓烟滚滚，于是报警。据休斯敦市多家电视台报道，在当地时间2020年7月21日晚8点前后，休斯敦消防局人员在接到火警报告后赶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当地电视台播放周边居民从高处拍摄的画面显示，当时多人在领馆露天大院里的几个铁桶里焚烧文件。在消防人员抵达领事馆门外后，有人用水龙头将明火扑灭，消防人员没有进入领事馆大院。当地媒体引述警方消息人士的话说，休斯敦总领事馆被有关方面要求在星期五前迁离大楼，领馆人员正在为迁离做准备，包括焚烧机密文件。另外一方面，正当新冠病毒疫情继续在美国各地扩散并因此受到指责时，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召开记者会，为自己和他的团队应对疫情的方式做出辩护。在星期二下午记者会的开场白中，特朗普再次使用中国病毒，描述美国和世界各地过去几个月来一直在试图控制的新冠疫情，并自始至终用中国病毒来强调病毒来自中国。 特朗普说，他的团队为应对这场危机采取了许多正确的措施，包括为各州提供病毒检测能力和医疗设备。他再次提到在疫情早期禁止中国旅客前来美国的决定。截止星期二，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已经导致141,000多人死亡，400多万人受到感染，死亡和受感染人数均居世界首位。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20年7月23号，现在是北京时间星期四傍晚6点。在这一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播出的主要内容有：美国之前的经济纾困方案即将过期，白宫正在与国会商讨新的纾困方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会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两个人讨论了 5G 通信和美英自由贸易协议的问题；美中关系高度紧张，而中国处于美中建交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境之时，北京高调宣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中国取代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外，我们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欢迎收听。特朗普总统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自己戴口罩的照片，并且说戴口罩是爱国的。美国之前的经济纾困法案即将过期，白宫正在与国会商讨新的纾困方案。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在白宫新型冠状病毒工作小组的医疗专家建议美国民众出门要戴口罩来减少新冠病毒的感染之后呢，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表示过他不愿意戴口罩。在4月3号的白宫疫情简报会上，特朗普总统曾经这样说，他说呢，我想当与各国总统、总理、独裁者、国王、女王会面时戴着口罩，我不知道，我无法想象自己那样做，我就是不行。不过呢，包括了副总统彭斯、第一夫人梅拿尼亚等人呢，都已经曾经公开场合上戴口罩，并且呢也把戴口罩的照片发在社交媒体上面。那么在7月11号呢，我们终于看到特朗普总统在造访沃特尔里德军医院的时候，来探视受伤跟生病的军人跟士兵。那当时呢，他有遵照医院的规定戴上了口罩。而在这个军医院的规定是说呢，进入医院或者是在医院当中活动的人都必须要戴口罩。那么特朗普总统接着呢，在7月20号星期一，在推特上发表了一张照片，是他戴着口罩的照片。那么在推特上他这样说的，他说，我们团结努力来打败这个看不见的中国病毒。而许多人都说，当无法保持社交距离时，戴上口罩是爱国的，没有人比我更爱国的了，我是你们最喜爱的总统。不过呢，在推文发表之后没有几个小时，在晚上的时候，特朗普总统前往特朗普国际酒店举行选举造势的募款参会的时候，却被发现当地的这个当时的宾客们有戴上口罩，而特朗普总统本人却没有戴口罩。那么对此呢，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白宫发言人麦肯纳尼做出了回应。
Always been consistent on this, that masks, according to the CDC, are recommended but not required. He has said that he would wear one in the case he couldn't.
之前国会通过的这经济纾困方案的纾困金呢，即将要到期。那目前呢，我们看到还有许多的美国人，失业的美国人，要靠着这个几百块的失业救济金来度过生活。那么几个月前呢，白宫与国会批准了总额超过3万亿美元的纾困金方案，当时两党达成了难得的共识。然而如今呢，特朗普总统的白宫、共和党议员还有民主党议员的意见却各不相同，各自提出了自己的救助重点。那现在呢，还只剩下3个星期，议员们就要离开华盛顿，开始8月的这个休会期间，所以呢，这个有可能是在11月3号 国会以及总统大选之前最后的一次新冠疫情相关的开支协议。特朗普总统在星期一的下午呢，与两位的首席共和党议员、参议院的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以及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麦卡锡会面。参加会面的还有财政部长姆努钦。那么特朗普总统曾经多次的说呢，美国的确诊人数多是因为检测多。那么他在7月19号星期天福克斯新闻网的专访当中，再度强调了这一点。而美国新闻媒体也报道说呢，民主党人以及一些共和党人希望是拨出更多的钱来进行测试，并且追踪这些被感染者的接触史。但是呢，一些白宫官员希望是减少用于增加新冠病毒检测的新资金。那么对此呢，白宫的发言人麦肯纳尼在星期二的白宫新闻简报上表示说，这个方案还在研拟当中，所以呢还未成定局。而民主党人呢，或许在星期二的下午或是未来的几天呢，会到白宫与特朗普总统商讨最新的纾困方案。那么呢，特朗普总统预定呢，也会在星期二的下午5点再度的亲自举行这个来主持新冠病毒疫情的简报会。我们知道呢，在新冠病毒开始之际呢，在美国蔓延之际，特朗普总统曾经有主持过亲自主持白宫的疫情简报会。不过呢，在4月23号那一天，他在这个简报会上提到了说，建议美国民众可以把消毒水或者是这个 UV light 这个紫外线呢注入体内来抵抗病毒。在这样的发言之后呢，就再也没有亲自来主持新冠病毒简报会了。那么之后呢，曾经由彭斯副总统主持过一次。那么呢，在今天特朗普总统将会再度的亲自主持新冠病毒的疫情白宫简报会。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周二会见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两个人讨论了 5G 通信和美英自由贸易协议的问题。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次会谈是在英国首相官邸唐宁街2号的花园里进行的。蓬佩奥说，美英两国之间的持久而牢固的双边关系为当今就 5G 通信和美英自贸协议谈判等问题进行坦率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就在这次访问前的一个星期，英国宣布禁止购买华为 5G 网络设备。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对此表示欢迎。7月20号，英国宣布暂停与香港之间的引渡条约。蓬佩奥的会见计划中还包括香港民主活动人士罗冠聪和香港最后一任总督彭定康。蓬佩奥是在美英等西方国家与中国关系日趋紧张的时候访问欧洲的，此行他还要访问北欧国家丹麦。
欧盟领导人星期二早些时候就2.1万亿美元的预算和新冠疫情纾困计划达成了协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另一篇报道。
这项协议达成之前，谈判进行了4天4夜，远远超出预期。成员国的各个派别在资金的确切结构以及是否应包括支出控制等限制方面存在分歧。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以一字推文成交宣布了谈判结束。欧盟国家因新冠疫情死亡13万5千人，其中意大利、法国和西班牙是世界上死亡人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许多政府为阻止病毒传播而制定的封锁令已经损害了欧洲经济。经济学家预测今年经济将收缩3.8%。
美中关系高度紧张，而中国处于美中建交以来罕见的外交困境之时，北京高调宣布成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并称伟大的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国外交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不过，有中国学者指出，中国当前的外交形势十分严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周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称，习近平外交思想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指明了前进方向。他指出，当前世界大变局向纵深演变，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国际形势，我们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乱局中保持定力，在变局中抓住机遇，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局面。王毅高度赞扬了他所说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并强调 近年来，中国外交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攻坚克难，开拓进取，取得了历史成就，开创了崭新局面。这位中国外交部长的有关言论看来并未得到一些中国学者的赞同。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表示，他不愿意谈与中国外交和外交思想方面的问题。他说，你去问外交部吧，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对于王毅外长所说的外交成就和崭新局面，上海国际问题学者沈丁立对美国之音表示，他看到的情况是十分严峻，挑战很大。
我觉得十分严峻，挑战很大，因为我们的主要的交对象是美国，现在中美关系是处在可能50年来最低的状态，所以这是我的感觉吧，是开放了全新的局面，但这个局面是严峻的局面。
沈丁立曾担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他指出了中国政府在香港问题的处理上虽然得到了众多国家的支持，同时也遭到许多国家的公开反对。他说，
各方面都有变化吧，有些是更多的朋友啊，一带一路啊，钱出去了嘛，就朋友多了。但是呢，就是香港的问题，有27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中国就公开表示不满，但从来这么多的国家也是从来没有过的吧，就支持中国的国家很明确的那么多啊，快60-70个，很多。应该说是习近平外交思想带来的丰硕成果吧，但是中国这么多的，就比那个64的时候站出来的还要多。应该不是习近平思想带来的吧，因为好事情都归他，坏事情不应该归于他。
这位上海学者提出了一个问题，
当我们有前所未的67个国家站出来支持中国的时候，为什么还前所未有的有20多个国家是公开反对中国？我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理解中国的国家空前增加的时候，还有那么多数量的国家空前的不理解中国？我们的目的不是说我是对的，我们的目的是不管我是对的还是错的，大家都会理解我，支持我，尊重我。这一点我觉得还需要我们好好考虑。这要理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不理解中国。
也有分析认为，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已经把不断恶化的美中关系推上冷战2.0级别。随着地缘政治中的对抗升级，双方发生热战的风险也在升高，但北京陷于各种内政问题困扰，并不敢贸然开战。在北京的国际政治学者吴强博士持上述观点，他周二对美国之音表示，中美关系是中国外交近50年来最重要的外交关系，但近年来不断恶化，美国正在动员盟国，敦促各国选边站。中国目前陷入了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以来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困境。
年初以来的武汉肺炎的危机到各个方面，中国虽然使出了很多的外交努力，口罩外交到灾后的各种的援助，小型的马歇尔计划，但是他对全世界人民的这种不满和怀疑其实是很无能为力的。中国的外交更多的它是体现在一种霸权主义的话语和霸权主义的外交方式上面，在地区东亚东南亚，在很多地方它的霸权主义被各国的外交官政客人民都越来越认识到，包括在欧洲相对缓和的一些地方，跟美国有一定差异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我们说美国的盟友其实正在疏离。即便在欧洲我们也能看到类似的状况，对中国固然还有很多好感，但其实战略上的和政治上的怀疑也都在上升。中国正在进入到一种新冷战的框架里头，这个框架中国不愿意进入，但是以中国的霸权主义和中国所激起的世界范围的这种对抗，其实正在被迫进入到一种新冷战的国际孤立当中。
吴强在分析北京在这种外交困局的尴尬时机推出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的目的时指出，不外乎有3种目的，其一是外交部长王毅等一众官员借机表示政治效忠，其二是掩盖中国外交处在困境，包括他个人和外交部应该承担的责任、失误和失败，其三是在中共20大到来之前正式确立习近平的思想、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
这次效忠对习的这种表态，效忠中心表示的越好，越新奇，越创新，那么这个他的政治加分实际上就上升。第二重含义是，王毅这么做，包括把习捧到天上啊，认为最近300年来，西方的玩家思想说大不同的一个独到的贡献，其实是在掩盖中国现在外交处在的一种困境。包括掩盖他个人以及外交部应该承担的或者应该负责的责任，都在掩盖他们的失误失败，这是主要的。第三个所谓外交思想等等等等，包括我们要看到在政法系统开始的整风，都是为了习近平思想的最终树立，为了提出和树立习近平思想，那么在不同的部门领域，他就以这种环境或者说生态思想、政法思想、以外交思想这个部门就开始做这种补充性的外围性的工作，那最终是为了在24大到来之前正式的确立习近平思想，确立起习的个人崇拜和绝对权威。
过去两周来，美国两个航母战斗群包括数十艘海军舰只进入有争议的南中国海举行演习。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周二表示，美军正在严肃对待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军事威胁。他指出，美国不希望有武装冲突，但必须做好战而胜之的准备。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一周前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领土声索完全不合法。蓬佩奥周二正在伦敦访问，协调美英两国对北京的立场。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中国电信设备巨头华为近期接连遭受打击，即英国政府上周宣布将全面禁止英国企业采购华为的 5G 设备后，美国国务院又以协助侵犯人权为由颁布了针对华为在内的中国科技企业某些员工的签证限制，而华为最重要的芯片供应商台湾的台积电则表示，除非美国核准，否则将在2个月内停止对华为的芯片供货。美英等西方国家对华为的一连串动作显示，西方国家在华为问题上的立场正趋于一致。不仅华为为深耕欧洲10多年的布局正在面临全面溃败，这家中国龙头企业的自身生存也面临着考验。英国的华为禁令会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什么样的深远影响？在美国的围堵之下，华为是否还有突围的可能？在美国之音稍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主持人邀请嘉宾就此进行解读，下面是解读的具体内容。
那么我们很高兴今天邀请到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于平博士和中国时政评论人、自媒体小明之心主持人小明先生就这些话题参与讨论，我们欢迎两位。
非常荣幸。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我想首先来请教于冰于先生，这个英国政府上个星期宣布呢，将禁止华为设备用于建设英国的 5G 网络，是推翻了之前可以有限度的使用华为设备的这样一个决定。那么我想请教您，为什么英国政府会做出这么大的一个政策的转变呢？
我觉得这个决定的转变呢，应该说是可以预见的。其实对我来讲的话呢，或者对很多了解这个现在美中之间关系以及美国跟欧盟之间的关系的这些人士来讲的话，这是不是一个意外的事情？我觉得只有两点大家可能可以考虑，而且呢这个也很明显。第一个就是说呢，大家可能看到在过去几年里面，自从特朗普上台以后，美中关系急剧恶化，特别是在经济关系方面。但是由经济关系转向意识形态对抗，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这个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呢，大家可能觉得欧盟啊，特别是像这些西方的欧洲大国呢，对美国的这些做法呢，其实它一个反应过程。我觉得在西方形成一个共识过程中间呢，像有一些反复，包括前面英国呢给华为呢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在英国呢做 5G 的话呢，应该说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现在我觉得他们的共识呢已经 逐渐形成了，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政策转向。同时我也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可以值得考量的一个因素，就是说中国在香港所制定的那个国安法本身就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英国以及欧盟一些国家呢看清楚中国可能在意识形态对抗方面和西方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所以呢，你把这两点结合起来看的话呢，这个英国的决策的转变并不奇怪也不意外。
好的，谢谢于先生。那么接下来想请教小林先生啊，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呢，他表示就是说英国改变这个决定啊，是他个人游说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外界就普遍认为呢，说英国禁用这个决定禁用华为啊，对美国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一个外交的胜利。那么我想请教您，这个英国的决定对于华为来说，它影响有多大？另外呢，您怎么看这样一个评论，就是说这是一个美国的外交胜利呢？
好的，刚才于先生说的非常精彩，就是说我们只要注意一点，就是说英国政府禁止华为的理由是基于安全考量，禁止华为参与英国的 5G 网络建设。华为与中国政府的这种关系实际上构成了这种国家安全的风险，而且普遍大半都外边都认为华为的设备可能会被用于间谍活动，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刚才于先生谈到一个大事情，就是香港事件让欧洲让英国人终于认识到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跟他们的这种截然对立。所以这里边有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国家安全问题涉及到了两个国家是否存在共同的价值观的问题，彼此能否信任的问题。而这个问题随着香港事件变得越来越严重了，而且越来越引人注目了，这是美国能够游说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为什么美国此前说了那么多没有起作用呢？而最近起作用呢？就像刚才于先生说的，这个香港事件应该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颗稻草，这确实是这个问题。另外很大的问题还在于说，就是说英国的这个决定对于欧洲来讲会有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这个安全问题，这种不信任问题在英国存在，在其他欧洲国家也同样存在，所以这是个很大问题。而且英国已经提出来一个大事，就是邀请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来邀请，让日本企业参与 5G 技术的竞争。那么这样的话，日本有可能就是说在当前的情况下会研发出一套相对价格比较低廉的能够跟爱立信诺基亚相互竞争的一套产品。那这样的话，从技术上乃至产品的价格上战胜华为，最终会将从华为从欧洲排除出去，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欧洲的这些产品从价格技术上战胜华为应该说不存在什么重大的障碍。那么如果给予只要假以时日的话，那么这一点是肯定能做到，也就是说华为从目前来看它的前途应该说在欧洲啊已经非常非常渺茫了。谢谢。
啊，谢谢小林先生。于平先生，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英国其实在一直是华为在海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啊，而且它也是具有这个战略意义的。那么华为十多年来呢是一直是在这个苦心经营这样这个英国的这个市场，也是这个据报道是欧洲啊第一个打开的这个在欧洲的一个局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华为在英国实际上投入大量的这个人力的物力，还人力和物力包括他自己啊自行承建了一个这个网络设备的一个安全测试中心，还有他参与各种各样的这种广告的投放啊，包括参与这种慈善的活动啊，以及跟这个英国王室还有一些这个他的就是威廉王子好像他的一些慈善基金会都有他的这个足迹。可是现在呢，英国决定弃用华为的这个 5G 设备，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也有一些报道啊，就是说英国其实还在观望，他们认为就是这个报道就是说，说如果这个十一月美国大选出现这个变局的话呀，那么英国可能还要改变这个决定，有这个可能性。我想请您来分析一下，就是说华为在英国翻身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的呢？
对，这个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英国做出这个决策是因为仅仅因为特朗普政府的施压，还是因为英国认同现在特朗普政府以及美国 政商各界的一个共识，就是中国是一个不能够合作的一个所谓的合伙伴关系。它是如果是基于这个基本的认识的话，我觉得特朗普将来下台也好，连任也好，这都不影响英国这个这样的一个决策。所以我觉得呢，我个人是认为，不能把现在英国的决策，就是说很大程度上解释成为是特朗普政府的一个游说或者压力，而是我刚刚讲的是西方共识形成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有应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奇怪的事情，这是一个水到渠成的问题。特别刚刚我们大家都共同的认识到，就是香港基本那个安全法这个，向全世界展示出中国这个现在对言论钳制，甚至它的这个对全世界的这样的一个言论的这个监那个所谓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钳制吧，都是有影响的。其实我们身在海外研究中国的这些专家们或者学者们，都感到这种压力，甚至感到一种恐惧。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不是一个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问题。你刚刚讲到华为自己是在欧洲这么大的一个布局，会不会被就是说因为这个事件完全付诸东流？我倒不这么看。我一直有一个观点，我认为华为作为一个商业公司的存在，它会有它的市场的地位，也有它的将来的一个商业的一个定位。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西方完全和中国脱钩了，特别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分野，由于在安全问题上的一个对抗，甚至有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热战的这些零星的热战，而导致西方社会跟中国这样的一个形成的一个经济圈呢，就是有一个脱钩的情况的话，华为当然它有它的发挥空间，它在西方所投资所产出的那些知识产权，将来继续可以用在它所存在的这个商业圈。比如说现在很明显，中国跟非洲跟亚洲的一些国家，还有一些南美洲的国家，还是有一些比较密切的商务联系的。那华为呢，作为一个中国的一个龙头企业，在 5G 方面，在这个科技方面，在这些国家提供服务，我想还是能够让它在商业上存在下去。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冷战的上一次冷战就是美苏冷战的一个教训告诉我们，如果说出现了这样一种分裂的经济体的话，那当然我个人觉得这个华为的科技领先将会逐渐的丧失，它的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创新也会逐渐的这样的一个消失，所以这是一个可能它所面临很大的一个问题。
好的，谢谢于先生。想必先生就是其实啊，我们关注到这个最近关于华为的这个进展，这个消息很多啊。那么其实与这个失去英国这个市场来相这个损失啊 ，5G 市场这个损失相比，可能它更大的一个威胁就是这个芯片的这个断供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它最大的这个芯片供应商是台湾的台积电，就表示可能在两个月内啊，就是给这个华为芯片实现这个达到这个全面的这个断货的这样一个情况。可是我们另外一方面也在中国的这个官媒上看到有报道说，这个华为创办人任正非就说呢，这个华为是可以自力更生的。那么我想请教您，就是说如果华为得不到台积电的这个芯片的供货的话，这家中国的电信巨头它的未来的前景怎么样？它会不会就此倒下呢？
好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华为实际上是在赌博，他就是说赌的是这个时间能够持续多久，也就是说美国这种政策能够持续多长时间。可以肯定，在短时间内华为是无法在高端芯片上实现所谓自力更生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这个技术差距太大，可能要差两代，如果能用5年到10年时间能够赶上就已经不错，在短时间内是不可能的。所以华为目前它大概采取的策略是大量的储备芯片来赢得一定时间的缓冲。我们知道台积电在这个芯片的制造上占有绝对垄断的地位，台积电差不多占了全世界芯片生产的60%左右，特别是高端芯片，这个基本上要完全依赖于台积电。所以目前中国只能生产和就是说和台积电差一到两代的这种芯片才能生产出来。这个情况下，华为实际上没有什么好的选择，它只能拖，以拖代变。那么可以肯定，如果这种局面长期维持，比方说维持个3-4年，那么华为确实在这种高端产品上，比方说 5G 设备上、网络设备上，可能会面临巨大的风险，它有可能会停产这类产品。当然 华为它可以转变它的生存方式，转变它的生产的主项，就是说用那种比较相对技术低端的产品，比方说它放弃网络这种高端的啊这种啊路由器了、控制器这种网络设备，它生产这种比方类似手机了、笔记本电脑了或者其他的这种技术含量有限的这种低端的民用产品的时候，它可能会赢得一种生存机会，也就是说它可以躲避倒闭的风险，但是它不可能在核心领域，在这高技术领域和西方这些先进国家进行竞争，比方说和爱立信和诺基亚进行竞争的机会它就没有了。谢谢。
好，谢谢。于斌于先生，就是我也想请教您，就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什么？就是说，如果这个美国的这个禁令啊，如果维持下去的话，那您觉得华为它能不能挺下去？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如果是这个禁令维持下去的话，中国政府它会有什么样的这个对策，或者说它有什么样的这个政策选项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刚刚讲，我们要从两个维度来看，一个就是从华为和自身能不能够作为一个大公司或者商业公司生存下去，这个我觉得问题不大，因为取决于中方。看刚刚我们提到，中国政府可能对他大力支持，他甚至可以在中国市场这么大的一个市场都可以垄断，包括中国对外援助的那些项目完全可以用他的，所以他这个在商业利润方面，包括养这么多员工，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大。最大的问题就是呢，实际上这也是西方现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现在最大的担心，就是要限制他的科技的领先发展。那这一点上，我想那个华为的前途是比较渺茫的，因为它的科技创新的平台是建立在西方占优势的这个产业基础上的，而它自己不具备有自身创新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所以呢，由于这个平台失去了以后，它将来创新的领先的这样的一种领先，甚至将来第二代能不能领先都有问题。我觉得，美苏的这个冷战最大的教训就是说，苏联的晚期就是陷于在一个叫次先进的这个圈里面，它的各方科技还是蛮先进的，可是它不可能全面先进，所以它在研发方面的成本也越来越大，而且它在这个武器的这些更新方面，它有越来越多的受到很多就是技术研究的限制。我想华为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瓶颈。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啊，今天的时事大家谈到这里就结束了。那么来宾的发言呢，是他代表他们个人的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经历了六年前广场革命的冲击以及与俄罗斯的冲突后，乌克兰日益瞄准中国市场，中国现已取代俄罗斯成为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经贸联系的加深也将影响未来乌克兰与中国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乌克兰海关7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说，尽管疫情导致乌克兰的对外贸易严重萎缩，但中国仍然保持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国的地位，继续在乌克兰的对外贸易中占据日益重要的位置。今年头半年，中国在乌克兰的进口中占据15%的份额，在出口中占据13%，排在中国之后，乌克兰的另外几个主要贸易伙伴分别是邻近的德国和波兰。俄罗斯在今年上半年乌克兰进出口中所占有的份额仅暂时排在第三位。乌克兰国家统计局今年年初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在2019年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这在乌克兰独立后的历史中第一次发生，两国贸易额去年首次达到了破纪录的接近130亿美元的水平。锂矿石、农产品和谷物是乌克兰对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中国已经成为乌克兰玉米、大麦和小麦的关键买家，同时还大量从乌克兰购买葵花籽油。乌克兰大豆在中国市场所占有的份额十分微小，但乌克兰大豆对中国的出口非常稳定。在中国市场，美国和俄罗斯是乌克兰农产品的主要竞争对手。一些乌克兰经济分析人士说，美中贸易战也会影响乌克兰的农产品出口中国。如果中国继续大量采购美国农产品， 从乌克兰的农产品采购量就会减少，反之则会增加。农产品现已成为排在能源之后俄罗斯的第二大对中国出口商品，向中国出口农产品时，俄罗斯比乌克兰拥有诸多优势。首先是俄罗斯可以利用与中国的密切关系施加政治影响，让中国更多采购俄罗斯的农产品。此外，俄罗斯与中国地理上相邻，在农产品的物流和运输方面比乌克兰更加方便。乌克兰土地肥沃，有欧洲粮仓支撑。乌克兰不久前修改法律，取消了多年来一直禁止出售农业耕地的限制。从2021年和2024年起，乌克兰公民和乌克兰人在当地注册的公司将被允许购买一定数量的农业耕地。乌克兰社会已经有声音在讨论，中国的农业公司可能会借此更多进入乌克兰。乌克兰最大贸易伙伴过去一直是俄罗斯，其次是乌克兰的几个主要邻国德国、波兰、土耳其等等。当地经济分析人士说，许多客观因素导致中国最终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乌克兰与俄罗斯从过去的兄弟变成了彼此交战的敌对国家，双方之间现在设置大量的贸易障碍，导致两国经贸规模不断缩小。亲西方的乌克兰政府6年前在广场革命中上台执政后，曾经希望依靠进军欧盟市场来弥补丧失俄罗斯市场的损失，但乌克兰企业必须首先大量投资改善自身的生产工艺和技术，才能够满足和达到欧盟对进口商品的许多技术要求。此外，作为欧盟成员的法国、波兰、荷兰等国本身就是农产品的生产大国，欧盟的保护措施也使乌克兰的主要出口商品农产品很难打入欧盟市场。在这一背景下，乌克兰只能把目光瞄准中国市场。2014年在广场革命中被推翻的乌克兰前总统亚努科维奇，既亲俄同时也亲中国，他执政时曾经数次访问北京，两国当时签署了许多重要的经贸协议，包括中国在乌克兰大规模投资，实施许多项目，加强两国的军事技术合作等。亚努科维奇倒台使乌克兰与中国的许多合作项目和经贸计划都胎死腹中。此外，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和入侵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也导致中国在那里的投资和合作项目被取消。2014年之后，乌克兰与中国的经贸规模开始萎缩，但这一趋势仅持续了一年多。2016年之后，两国的经贸规模开始扩大，经贸额每年都快速增长。与亚努科维奇执政时不同，乌克兰与中国关系最近这6年来在政治领域比较冷淡，也较少有中国的高官访问乌克兰。虽然乌克兰前总统波罗申科几年前曾经亲自邀请过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基辅，但两国元首的几次高峰会晤都在举行国际会议期间在第三国完成。乌克兰与中国的年贸易额仍远远小于俄罗斯与中国的贸易规模，乌克兰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有的比重更微不足道。但随着中国成为乌克兰第一大贸易伙伴，以及两国经贸关系的不断加强，这无疑也会使一直寻求融入欧洲的乌克兰更加看重它与中国的关系，并会对未来乌克兰与中国关系产生影响。乌克兰政治学者布尔科夫斯基说，从联合国的投票来看，乌克兰与中国时常不支持对方，但在一带一路项目上两国却有共同语言。因为中国不愿意依赖俄罗斯，乌克兰就成为很好的替代方案。布尔科夫斯基说，俄罗斯对中国有戒心，导致俄罗斯与中国合作时有各种限制，尤其是在军事技术合作领域。但乌克兰与中国没有利害冲突，这能让乌克兰拿出比俄罗斯更多的东西来吸引中国。布尔科夫斯基说， 乌克兰可以扮演中国货物和商品过境运输走廊的角色，也可以更多地向中国提供乌克兰的农产品，在能源、导弹、火箭、航空、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两国都可以考虑更多的合作项目。7月6日，从中国武汉出发的第一列集装箱火车经过15天的旅行后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两国官方为此组织欢迎仪式，并邀请大批乌克兰当地媒体去火车站采访报道。乌克兰早在2015年就作为第一批国家加入一带一路项目，与乌克兰完全不同，俄罗斯虽然与中国关系密切，但迄今仍未加入一带一路。俄罗斯与中国官方仅提到如何让一带一路与普京所主导的欧亚经济共同体项目对接。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波兰纪念上个世纪80年代的大罢工运动40周年，当时席卷全国的大罢工不但催生团结工会诞生，更拉开了波兰民主化序幕，为共产党统治敲响丧钟。与此同时，波兰一项新法律规定，追究共产主义的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在波兰东部的主要城市鲁布林，7月19日在当地的火车站举行了仪式，纪念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40周年。参加者向铁道工人的纪念塑像献花。波兰基础设施部部长阿达姆奇克在仪式上发表讲话说，正是由于鲁布林铁道工人的大罢工，今天的波兰人才能够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里。阿达姆奇克说，不应该忘记的是，40年前当人们谈论波兰的自由，当人们谈论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在摧毁波兰时，人们那时都会因言获罪。1980年7月16日开始到19日结束的鲁布林铁道工人大罢工曾一度造成交通瘫痪，当时也正值冷战高潮，苏联本土与苏军驻东德集群的铁路交通运输联系也因此一度中断。在鲁布林地区的大罢工中，铁道工人的行动因为激进坚决和有勇气而闻名。二战结束之后，共产主义政权在东欧各地掌权执政，但进入50年代，民众开始对共产党失望，执政者逐渐丧失民心，东德、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工人和民众抗议示威活动，波兰更不例外。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波兰人的抗议示威活动锲而不舍，从未停息。进入80年代，随着经济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深化，当时执政的波兰共产党政权已经风雨飘摇，为了维持民生和经济运转，波兰当局不得不被迫大举向前苏联和西方国家借债。1980年，执政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承认国家暂时面临困难。当年年初，汽油、香烟和非酒精饮料开始涨价。1980年6月末，波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肉类和香肠等肉制品开始大幅涨价，首都华沙的拖拉机工厂和其他一些工厂的工人开始罢工。罢工随后波及到了东部大城市鲁布林。1980年7月8日，鲁布林郊外波兰一家主要航空工厂的一名工人突然发现职工食堂的肉菜的价格上涨了80%，这一消息马上传遍厂区，工人们随后关闭机器宣布罢工，罢工让工厂的领导人措手不及。当共产党的官员满足了工人们提出的增加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的要求后， 持续了几天的航空工厂的罢工宣布结束，但卢布林的铁路、奶制品和其他领域的工人们随后开始了罢工行动。卢布林地区当时有150多家工厂，数万名工人先后加入罢工。卢布林七月罢工仍以经济和社会诉求为主，并未涉及政治。工人们仅要求取消共产党官员的特权，要求关闭专门给特权阶层服务的外汇商店。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后来基本满足了工人们的要求，卢布林的罢工活动开始平息。在卢布林的大罢工浪潮中，罢工工人们吸取了过去30多年民众示威被血腥镇压的教训，他们没有上街抗议，而是每天到工厂上班，但仅待在车间的机器旁不开工。今天的一些历史学家们甚至认为，卢布林大罢工不但导致一个多月后团结工会的诞生，波兰共产党政权的上钟不是在位于波罗的海海滨团结工会诞生地的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而是在东部城市卢布林敲响。卢布林的罢工虽然结束，但罢工活动那时已经遍地开花。到1980年8月中旬时，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决定筹组独立的团结工会，把全国各地的工人罢工委员会联合在一起，同时推举瓦文萨担任领袖。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的工人们在罢工中更把卢布林工人们的行动策略进一步完善，他们不但占领厂区，还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实行严格的禁酒措施，同时出版刊物向全国介绍罢工活动。从那时起，罢工工人们也开始提出政治诉求。1980年7月、8月和9月席卷全国的罢工活动为波兰民主化运动拉开了序幕。波兰知识界人士后来纷纷加入团结工会运动，出谋划策。影响巨大的波兰天主教会也对团结工会运动提供支持。西方国家利用债务牌施压波兰共产党当局承认反对派。1980年夏季大罢工导致共产党政权当时被迫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这一举动也促使百万名波兰共产党员一度加入团结工会。当时的波兰共产党领袖盖莱克被迫下台，但仅过了一年多后，当局开始了镇压和大逮捕，波兰实施军管，宣布团结工会非法。到1989年时，团结工会卷土重来，与执政的共产党政权举行圆桌会议，共产党政权垮台，团结工会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上台执政。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卢布林临近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当年的罢工活动对后来苏联局势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尼克里斯基说，波兰当时所发生的事情对所有人来说都极其重要，特别是当时苏联境内的白俄罗斯西部和乌克兰西部的许多民众，他们传统上都同波兰拥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许多人甚至都知道波兰语。当团结工会运动诞生以及后来实施军管，可以说人们那时都是屏住呼吸关注着波兰局势的一举一动。波兰民族记忆学院从7月1日起在全国50多个城市举办展览，纪念1980年7月、8月和9月的大罢工活动以及团结工会运动诞生40周年。民族记忆学院领导人沙列克说，工人们的勇气迫使波兰共产党当局被迫让步。他说，1980年8月中旬以后，罢工运动的中心转移到了波罗的海沿岸，特别是格但斯克。与此同时，波兰总统杜达7月17日签署了一项起诉共产党政权犯罪行为没有时间限制的新法律，这项法律可以让波兰检察官继续起诉那些从1944年到1990年共产党政权 执政波兰期间犯罪行为的责任人。波兰官方在推出这项法律时说，民主国家的责任就是要谴责专制政权的犯罪行为，把责任人绳之以法。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台湾海峡两岸召开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台北市长柯文哲及上海市龚正致辞时都提到一家亲，并强调两岸和平的重要性。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呼吁，两岸交流应该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下进行。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北市长柯文哲星期三在台北上海双城论坛开幕典礼致辞时表示，两岸交流比断流好，合作比对抗好，一家亲比一家仇好。他还重申两岸五个互相原则，也就是互相认识、互相了解、互相尊重、互相合作以及互相谅解，并强调互相谅解最为重要。柯文哲还说，虽然两岸之间仍有僵局，也各有坚持，但是应该透过沟通与对话，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追求两岸的和平发展。他也一直秉持促进交流、增加善意的精神来从事两岸交流活动，其目的就在于增进两岸善意互动与人民福祉。另一方面，上海市长龚正在致辞时指出，台北上海谱写更多两岸合作的故事，城市发展愿景为两岸合作推展更广阔的空间。他说，让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以这次论坛为契机，凝聚更多的共识。龚正还谈到，未来两市会加强后疫情的交流合作，为两岸城市发展推出强大动力，为两岸和平发展做出更强大的贡献，为两地民众谋更多福祉。由于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这次论坛采取视讯方式进行，主题是城市防疫交流与经济合作。双方也创下先例，不签署合作备忘录，不互赠纪念品。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乐见两岸在经贸、文化及城市治理方面的交流，不过如果对岸台办系统介入的话，通常都会占台湾的便宜。
譬如说我们都知道台湾在武汉肺炎上面呢其实做得非常的好，但是他们所提出来的题目里面呢，看起来好像是他们要教我们怎么样把这个武汉肺炎防治做得很好，那这个就是已经打破了原来是大家平等互惠的一个看法。
刘世芳委员还说，交流是好事，但是要注意平等互惠、互相尊重的原则，而且要根据事实来说话。此前中国国台办管理的中国台湾网发表评论指出，大陆在抗疫防疫方面都做得比台湾严谨，不论是入境者集中隔离或是小区管理，台北市如果能借城市论坛平台做更多有益台湾抗疫的工作，将这些经验分享给台湾其他城市，对台湾是有益的。不过这番言论引发台湾网民的批评及不满。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目前的官方交流已经中断，任何机制单位能够开启双方对话之门都应该欢迎。不过他也担心国共之间的对话基础已经消失，国共论坛也将无法召开。
因为你现在定位不清楚，定位不清楚，你说捍卫中华民国宪法可以，可是老公不要你这个东西啊，你还是要有另外一个东西，你不要求共识可以，那你要提出一个什么东西，我到现在为止我没有感受到。
国民党主席江启臣上任之后筹组改革委员会，在新公布的两岸论述当中，将九二共识定调为过去两岸互动过程的历史描述，此举引发党内大佬的反弹。始于2006年的国共论坛，在前国民党主席吴敦义三年任内就已经停办。由于吴敦义还有前副总统的身份，在现行法令的管制之下， 更增添了吴习会的难度。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立委邱显志告诉美国之音，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任何交流都不能在伤害台湾主权、矮化台湾的情况下进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